都没有疑惑。疑悔啊，是两个心所，怀疑后悔。你比如说我们写功德，一股勇气，你写一万，我写一百万，我比你超过一点。写完之后，哎呀，何必冲动呢？这是钱呢。他们今天经过那个卖小狗那个地方，我一看那个小黑狗，就像我们卢太太家那个小狗似的。我在那看那个老板，哎，这个小狗很可爱。我说多少钱呢？5000块。我说钱也很可爱啊，那就说是怀疑后悔了，一个冲动，我买了，把小狗买了，5000块钱买回来了，后患无穷，后悔了啊。所以是要言习无有，一切诸疑惑，身心虚心，不怀疑不后悔。除了不信，那你不了解不要信呢，千万不要信呢。不了解我信什么？那不是变成迷信了？了解之后我们再谈啊。所以是没有疑，没有悔啊，深信不疑。虚与之间，这个虚与就是一念一刹那啊，一刹那，那就超过以上的这个功德，其福为如此。岂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，闻我说受命，实在能信受。菩萨就能受，就相信。菩萨跟佛很接近的啊，罗汉可能就不相信，凡夫更怀疑，因为他没有那个境界啊，达不到那个境界。无量劫行道啊，就是九修六度啊。闻我说受命呢，就是开始能够相信，那就说明啊，相信了解不变的。如是诸因等顶受此经典，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，如今日世尊诸十宗之王道场师之侯说法无所谓，我等未来世一切所尊敬作于道场师说受已如是。如是诸因等，诸因等就指的这个利钝两根，钝根跟利根，你们我们听经大家都是一样，一座听法，有的闻一耳之实的，有的闻一耳之灵的，还有闻一耳睡觉的。就是如是诸因等顶受此经典，此经典就是法华经了。听法华经必须用你最高的智慧把它顶戴受持，超过你的凡夫的情执之上了解，用你的凡夫情解解释不了法华经，接受不了法华，超过凡情进入圣洁，所以叫顶受此经典。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，希望我在将来精神不灭，精神就是寿命，寿命不死啊。所以啊，度众生，我既然是精神不昏，这个精神不昏很难。所以在经里边讲啊，菩萨有隔音之昏，罗汉有入胎之迷啊。罗汉一投胎啊，来生啊就迷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经因指点，要经善知识指点，一指点，他就想起来了。他不是说想起我前生是罗汉，不会这样子了。那么，你很容易懂罗汉，就说你前生是罗汉，但是一投胎了，有点迷了。啊，一般讲说是在地狱里边吃了个王婆茶了。喝了豆腐浆了啊，那不是那个意思了，就是一投胎就有点昏头昏脑，那么就得遇见善知识啊，点到为止，一点就破。菩萨有隔音之昏，菩萨要转世嘛，但我们来是业力受生，菩萨是愿力受生，发愿 你把我们人要死了，都是这个愿你再来，希望你再来，那么我们也发愿再来，我发愿不生极乐世界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同感？不要跑，不生极乐世界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，这是愿力来的。无论你是愿力来的也好，业力来的也好，啊，一隔音呢，就有点昏，昏。那么，这个不过很容易清醒过来，所以说。长寿度众生，叫你精神不灭，精神不昏不迷。如今日世尊啊，如同牟尼佛，诸十种种王，诸十就释迦牟尼佛是十家种了啊，诸十家种之王。那一个十家种里边出一个佛，这个灵气整个给吸走了，就等于说某一个地方上出一个立法委员，好像。很了不起，要放鞭炮了。如果从前这个地方出一个皇帝，出一个宰相，啊，这个地气都叫他给吸走了。释迦牟尼佛呢，十种里面出了一个佛，那十种也慢慢会摔下去。啊，道场狮子吼说法无所谓，成佛了嘛，就在道场修道之场所。那么修道之场所呢，要狮子吼。狮子吼啊，就是讲经无所恐惧，乘兴而谈，如同狮子叫似的。狮子吼，狮子什么都不怕。所以从前一个和尚碰到一个将军呢，这个将军呢是杀人不眨眼的，啊，和尚说你杀人不眨眼，我是不要命的和尚。哎。你说我比你还狠，你会杀人，我不要命。那杀人就怕要命的吧，要命的就怕他杀，我不要命的就不怕你杀，这狮子吼。我等未来世一切所尊敬，我们将来呀、啊都是为一切所尊重的。坐于道场时说受已如是，将来做道场是多闻能总次，随意解佛语，如是之音等于此无有疑。身心呢，就是在本地风光上具足无法，就是身心五种法。第一啊，闻到佛的受量啊，生信心；第二是身心；第三个是执心；第四个是多闻心；第五个是为他说心。我心心念念我都要为他说，不说出去好像心里边憋气，说出去了吗？哎，好像我的责任了了，为他说心啊，或者多闻心，有讲经的时候我一定要听，你不听你怎么为他说呢？多闻，多闻心啊，好学，多闻心，执心，执心是道场嘛，你要与佛打交道就直，佛心是直的，没有弯呢啊。第二个是身心，把你这个身呢，把你这个心呢，达到那个深处。我想你们有很多居士经常听我讲经，我这个声音是从这个丹田里边发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不是从喉咙里边发出，绝不偷懒。我讲这话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老实话，绝不花言巧语，知心、身心，啊，闻到受量、寿命，就是。这个受佛的受量就是心，身是有量，心是无量， 注意这个啊，我们的心的寿命是绝对无量。说各位老居士不要怕，心里边不死，身体不死不可能，一定会坏的。但是心不死，只要你心不死啊，那你这个可以度众生。心一死就不能度众生了。又无一多，要有闻佛寿命长远，解其言取世因所得功德无有限量，能超如来无上智慧。无一多就是弥勒菩萨了。倘要是有闻到佛陀的寿命，或者长或者短，长就是法身，短就是报身啊，那么长远解其言取，了解这个道理，它的取向。有佛陀有时候说我的要快入涅槃了，他有入涅槃的道理啊，他不能不入涅槃呢，不入涅槃众生已经度完了嘛，他不入涅槃在这里吃饭吗？是不是所度已尽，应该度的都度完了，就应该死，工作完了，说法度众生度完了，没有缘的，没有机缘可度了，应该入涅槃，省点粮食嘛。所以是这个，如果要是有众生可度，住世不灭，自愿没了，这是他发心度众生的讲话。如果不发心度众生，当然不会有这种想法。言取，无论他说他的行都有取向，都有目的，目的没有达到不会入涅槃的。你要了解他的言取，世因所得功德无有限量，能起如来无上智慧，能够啊发起如来无上智慧，这个起就说明你本性具足的如来智慧。所以六祖大师开悟之后讲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本自光明，本来就清净，本来就光明，因为烦恼给掩住了，给遮住了，就障碍住了。什么障碍？就是昏散二障，就是两种障碍，不是昏沉独孤，台湾话就独孤，就睡觉打瞌睡，就是散乱打妄想，这两种啊就把你这个道给你障住了，就不能往前进了，如来智慧就出不来了。如来智慧是自己有的，不是外入的，外入不是智慧，是聪明啊。何况广闻四经，要教人闻，要自持，要教人持，要自书，要教人书，要以花香璎珞床幡会翻盖香油书油供养经卷，是因功德无量无边，能生一切种子。你要一念信解呀、啊，都有这么大的功德，何况你广闻世经，从始至终把《法华经》听完，或者叫转教别人来听，或者要自己受持，或者叫别人也受持，或者自己写叫别人写，或者自己用香花璎珞来供养，也叫别人来香花璎珞书油供养，供养什么经卷。这个不是说我拿一部经啊，用香花璎珞来供养，但是这个形象是说得通。你注意什么叫做经，法华经又是什么，不是文字，文字不是般若，在文字背后的实相就是一部法华经的中心思想，我与这部法华经的中心思想经的本体相应了，你供养我就等于供养经典，香花璎珞啊，香油供养一样的，说世因功德无量无边，能生一切种子。 我亦多要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我说寿命长远，身心信解，再为见佛常在其舍窟山，供大菩萨诸神闻众围绕说法，又见此娑婆世界其地流利，坦言平正，言辞谈经以戒拔道，宝树行列，诸台楼观皆悉宝城，其菩萨众闲处其中，要有能如是观者，当知是为深信吉相。我一多就是弥勒菩萨了。倘要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听我说佛的寿命长远，佛的寿命长远分两个阶段，没有成佛以前是菩萨，菩萨是行六度的，那么菩萨也是度众生的，这是前段的寿命。前段的寿命呢，也是无穷无尽的。我们现在就是菩萨，菩萨的寿命到什么时候才穷尽呢？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这是菩萨。那么到了成佛了，菩萨的这个寿命尽了，然后接着来的是成佛的寿命，佛前的寿命，佛后的寿命。当然这个法后经的讲是佛后的寿命，佛前的寿命它没有分别讲，佛前的寿命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是成佛以前的寿命，发菩提心的寿命。那么成佛之后做什么呢？度众生，他是永远度下去。他因为什么要成佛呢？为度众生而成佛，不是为度众生他不必成佛，不必那么辛苦。所以我们在经里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感佛恩，佛对我们有恩，因为他为我们成佛，为我们修苦恨，他度我们，他对我们有恩啊，他为我们吃苦啊，舍啊，多生多劫的，那么为我们又成佛，末了度我们。所以是这个寿命有佛前的寿命，有佛后的寿命，当然这经里面指的佛后的寿命啊。身心信解，再为见佛常在其舍窟山。如果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你就经常见到佛在灵鹫山说法，其舍窟山就是灵鹫山，经常见到佛呀，在灵鹫山没有灭度。我们现在见不到佛，因为你对佛的寿量不太了解，佛前的寿量，佛后的寿量。如果你这个道理与你相应了，注意这个佛又不要把它形象到一个泥塑木雕的佛，心佛。所以祖师讲了，泥佛怕水，水一泡泥巴就化了，木佛怕火，木头一见的火就烧了，心佛什么都不怕，心佛是金刚佛啊。所以佛的寿命就是心佛。那么如果你也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啊，佛是经常在说法的，经常听着佛说法，供大菩萨诸生门众围绕说法，又见此娑婆世界其地流利。那么看见娑婆世界，我们这娑婆世界高低不平，坑洼不平，这是因为什么不平呢？众生的心不平，所以感地不平，有高高的山，有深深的水。如果我们大家心都平了，心平气和了，山也不高了，水也不深了啊，地也不坚固了，像琉璃一样内外啊坦然平正，言复谈经以戒拔道，黄金为戒，戒而不戒，那自有黄金。戒就是界限，拔道就是拔正道。拔正道啊，中间有个界限，用什么呢？用黄金。这个黄金拉不断界限， 黄金可以把它融化了，融化了，所以是黄金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罗刹，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佛像，都是黄金，它就随便你造，随便你造，你可以把它造成这个正语、正见、正思维，啊，也可以把它造成一个邪语、邪见、邪思维，所以阎浮贪金以戒八道，宝树行列，宝树呢就是从因自果，叫做树。先下种子，然后用水大杯水来滋润它，肥料滋润它，抽枝发芽，开花结果，这表示我们修行啊要有见次的宝树行列。朱台楼观皆悉宝称，朱台楼观呢就是这个种种的道品戒定慧，其菩萨众显出其众，菩萨众就是发心上求佛，佛道下化众生的，都住在这个里边。菩萨就是上求下化，如果你要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你就是活菩萨。要有能如是观者，当知是为神性界。如果你要能够这样子想观想，可以说呀，你对于这个一念信解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。故如来灭后要闻四经而不悔次，起随喜心，当知以为深信解相。这个讲这个灭后的五品啊，上文讲这个现在的四性，灭后就是如来灭度之后五品弟子位。五品弟子位啊，我好像跟各位讲过，没有断烦恼，但是烦恼不起现行，就等于如石压草、如冰夹鱼的情形。这个拿个大石头把这个草压住了，草根没有断，石头搬开这个草还会起来。这五品位是这样子，如同一个冰，冬天呢，我们东北那个恐怕现在这个冰可能很厚很厚了，这个冰把这个鱼给夹住了，倒是天气一暖化的时候，冰一融化了，这个鱼还会活动。那么这叫都是五品弟子位的情况，没有断烦恼，但是烦恼不动不起现行啊。五品弟子位的后边呢就是实性位，实性位啊就是断见思烦恼，出三界。所以现在开始讲这个五品弟子位这个灭后的这个功德。如来灭后，但这里边还是讲的应身佛了。我跟各位讲，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啊，报身呢是有始无终的，应身呢是有生有灭的。所以这如来灭后要闻四经而不悔次，因为这个三身佛了，化身佛是就理来讲的，报身佛是就智慧来讲的，应身佛是就因缘来讲的。所以讲化身不说法，化身以诸法为身，无话可说，都是佛法。所以讲啊，终日说法没有说到一个字，终日度生没有度的一个众生，那是化身。因为大家都是佛嘛，谁度谁呀？终日说法啊，没有说的一个字啊，心里边不存，这是化身。这个说而不说，那就等于说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，心里想的即虚空变法界的，那是化身，化身的形象。如果还用智慧来行呢，那就是应身。 如果要讲因缘的话呢，那就是这个应身了。刚才智慧是报身，所以啊，要闻是经而不悔次，应该属于这个应化身。应化身我们不认识，应身跟化身有差别。应身呢，他应是现一个罗汉像，或者是罗汉他就现罗汉像，就等于我们照着像出来的，你是什么样就照出什么样来啊。化身就不同，化身呢可能就走着样啊，那么也许现一个六道相，就是普门品里讲啊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那是化身。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句话呢，我们将来讲到普门品会交代的，不是把你变成狗变成猫变成什么东西，也就是说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啊，不是把你变成鬼啊，这个道理懂了，那就是化身。我见畜生就说畜生话，你们，你像你们家里有小狗的，喊露露露露，它就来了，那就是说畜生话，他懂了吗？对着化身啊，化身可千万不要误会。哎呀，我变一个狗啊，来渡狗啊，不是这样子啊，啊，那就是你这个见到哪一类的众生，就给他说哪一类的话，这是化身，变化身，不是把自己化成某一种的形象，自己的化身是不变的，化身不变的，应用万千那是化身，化身就用来讲的嘛，报身就相来讲的，化身就本体来讲的，化身的本体是不变的。报身的智慧有浅深，应化身的这个作用啊不同啊，每个有每个的用处啊。你比如说你要交几个小偷的朋友啊，啊，好像鸡鸣狗盗之徒，到时候也许会有用哦，是不是？这个应化身这个用处，每个人都有用啊，所以这个。多交一些个朋友啊，还是应化身的形象。要闻是经而不悔次，如来灭度之后啊，听《法华经》不容易，讲的地方也不多，就是有的话呢，讲不到骨髓里去，显不出他那个内涵的精神。如果真正显出来啊，如果讲的不圆融，也会毁谤，交代不清，也会毁谤，很难讲。大乘经典很难讲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讲大乘要交代小乘，要讲小乘要提醒大乘，讲事不要忘了理，讲理不要忘了事，事理要圆融，讲显教不要忘了密宗，讲密宗不要忘了显教，显密圆通，这样子才能够不起毁谤，要起随喜心。我想我讲《法华经》以来了啊，不知道各位领受如何，我自己因为已经是尽到我的力量了啊，挖空了心思，恐怕你们不懂啊，恐怕你们跟不上这个理论啊，用种种的比喻，也许有不雅的文字都会讲出来，要起随喜心，随喜这个法华实相的道理。法华实相，凡夫就是佛，生死就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。注意这个就是，不是把烦恼断掉再找菩提，不是，离开烦恼没有菩提，离开我们众生没有佛，离开因就没有果，离开种子哪里有开花结果，没有的啊，所以是要起随喜心。但是这个是个随喜了，随喜呀、啊、还要修啊，性具是不错，本性具足， 但是要用修来显，不用修啊，本性还是显不出来的啊。性里边是佛了啊，那么你还没有加以修呢，还没有佛的功能，没有佛的功能，本性是有，但是没有显出来，当知以为神性解相。那么如果你要对这个道理相信了，一定是了解深信，了解这个生佛不二、性修不二的这种的这个形象了。何况读诵受持之者啊，
这个呼吸，这个心把它推到最下的去。回到我们肛门下面，甚至推到脚尖。